撒母耳下十七十六章。
你这个没办法。
嗯。
啊，这个。
我们上一次读第十五章，讲到大撒龙的背叛和这个逃难。感觉亚撒龙的他背叛了他的父亲，他自己要篡夺他父亲的王位，从这个希伯伦一直到了耶路撒冷，那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呢，就从耶路撒冷逃跑，从东门上橄榄山的时候。大卫说到大卫阿尔本在那里蒙头赤脚，一面走一面哭，跟随他的人也是一面走一面哭，所以这开始了大卫走一条那个痛苦的道路，艰难的路程，或者说到是一条十字架的路，因为他不仅是经过了痛苦和艰难，并且在痛苦和艰难当中表现出他的光景，他知道这些事引到他的身上都是出于神，因为他的引到他罪的缘故，所以神借着这些环境来管教他，所以他没有去抵抗，他在那里接受神所安排给他一切的环境。这是第十五章，到了第十六章就说到大卫在这环境当中所遭遇的这难处。那么先是洗巴所带给他的难处，然后示每带给他的难处，那在末了又说到亚西多佛所出的主意，那么接着亚撒龙所带给他的难处，那么再到了十七章，还有最末了一个难处，也说到，也可能说是最末了的下面难处，还有，但是不过在这一段里头来说是最末了一个难处。那么亚西多佛就出于主张啊，要追赶大卫，趁着他们疲惫的时候，就把他们都那个杀掉。若不然的话呢，那些跟随他人也都跑掉，能把大卫单独的能把大卫杀掉。注意，那他最末了是要把大卫置之于死地。当然，这件事情呢，亚撒龙就很高兴，还有以色列的长老们也都觉得这话很美，应该是这样去做。不过呢，主安排了一个户塞，那么这是大卫的朋友。那是大卫请他回到耶路撒冷去了，那么这个户塞呀，就他们问户塞的时候，户塞就把亚西多夫的那个计谋要给破坏掉了，所以这是出于神的手。这是到了第十七章呢，那才说到这件事情，说到最终的亚西多夫看着没有接受他的。那个寂寞，他就回到家里边去，就吊死掉了。这是亚西多夫的这个结局。第十六章呢，主要的一章就是，这个主要的一点就是大卫走十字架的道路，或者对十字架的经历。一个跟随主的人呢，也相当不容易。大卫实在是一个跟随主的人，也是一个合乎主心意的一个人。那么经过多少难处，那主把他们带到宝座的上面，那使他做以色列的王。虽然做王的时候看见到处他和仇敌的征战呢，到处都在显出那个神的大能，使他能够胜过四位所有这仇敌。但是没有多久的时候，他自己就犯罪了。 犯罪之后，我们知道他所犯的罪是非常严重的罪。按照律法来说呢，他犯的两个罪啊，这两个罪都应该被除掉的，或者应该被杀死的。那么，是这个因着他在众人面前懊悔悔改。承认自己，虽然一年的时间没有承认自己的罪啊，但当他来到心里说，为了他的罪常常流泪，为了他的罪在主里面去有懊悔，忧伤痛悔的心呢，神必不轻看。虽然他犯了这样重大的罪，但是他因着有一个忧伤痛悔的心，所以神这个就赦免他的罪。当他承认罪的时候呢，神就记得拿单告诉他说，你的罪已经赦免了，神赦免了他的罪。他当神这样赦免他罪之后，他就写了一篇诗，那一篇诗歌非常有名的，那在我们诗篇上给我们看见51篇。这一篇诗啊是大卫认罪的诗。怎样承认自己的罪，一方面在主面前表现出他那忧伤痛悔的光景，第二方面也引导神这样这个赦免他，那么他心里当然非常感激，但是神虽然赦免了他的罪，但是神还是要管教他的。罪赦免了，那不过是在神面前罪案呢取消掉了，但是这个罪人犯罪的人呢还没有改变，所以神要借着环境来管教他，那使这个人改变。那么神不仅是赦免我们的罪，神还要改变我们这个人。赦免我们的罪当然是很大的恩典，但是改变我们这个人呢，这是更大的恩典。那么神借着各种样的环境来磨练我们，来制作我们，要使我们这个人改变，叫我们那个里头的掺杂，里头的罪，那个罪的诠释在里头啊，就慢慢的越过越消除了。那么然后呢，神的性情啊，那个阻止在我们里面，叫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像神而彰显神荣耀的一般人，这是什么样的事啊？最终的目的，最赦免，那这是一件，这是受到神的爱，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但是神改变我们，那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是大卫，罪虽然得到赦免了，但是呢，他要在主的手里头被主制作，在主的手里头给受主的管教，受主的鞭打。那么这样的时候，叫这个人呢能够有改变，使他真是能做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人，那么能够彰显主的荣耀的一个人。所以16章啊，就有这一章圣经就说到他所受的管教。除了这一章，在前面呢也给我们看见，第一呢，他所受的管教就这个他儿子难论的犯罪了，那么是他这个非常的生气，但是呢他也没有办法去管他的孩子，他虽然生气啊，但是他就是这样不了了之，因为他自己也曾经犯这样的罪，所以在他儿子跟前呢就刚强不起来。那么他没有去管他儿子，他没有去责备他的儿子，或者去惩罚他儿子，就是生气，发一顿脾气就是了。那他来说呢，好像这件事情就是不了了之，因为他是君王嘛。那么是在人的心里头啊，并不以为然。因为说他儿子犯罪，他却不去管他，并且只是发一顿脾气，那么这个是公平在什么地方呢？那么对别人来说呢，就是秉公行义；那么对儿子来说呢，就是一味的爱好，那么一味的溺爱，这个一般人的心呢都过不去的。就从那时候开始，慢慢慢慢的，人的心呢，像那大卫就有点 疏远，不像从前的那样的爱他，那样子敬爱他。那么现在的发现对他有一些问题了，特别那问题最严重的就是亚撒龙。那为什么亚撒龙问题最严重呢？因为受欺负的是被玷污的是亚撒龙的那个妹妹，是亚撒龙的妹妹，她是和亚撒龙同母的一个母亲生的，所以对亚撒龙来说呢，这件事情呢，他是非常生气的。他看见大卫不管那个他的那个男的，那所以他就把这个气啊，那个藏在心的里面。一方面想呢，他总有时间呢要把男人呢杀掉。那第二方面呢，对大卫呢就失去了那个尊重、尊敬的心呢，就不像父亲那儿尊重他的父亲，有点轻看，有点藐视他的父亲，所以才有第十五章啊里头大卫的那个亚撒龙的背叛。就这个是这时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种在他心里头的，到了十五章就发出来了。到了十六章呢，就说到这个大卫所经过的一系列的难处，同一个难处呢，叫西巴。我们知道这个西巴呢，是米非波设的仆人。那么米非波设是扫罗的孙子，是约拿丹的儿子。那么当扫罗被杀，约拿丹也在战场上也战死的时候啊，那么这个他的养儿奶妈呀，这个就抱着他跑的，一不小心呢就掉下来了，把腿摔坏了，那么就变成一个瘸腿的人。所以一直长大了之后呢，他是一个瘸腿的人。那么这是那个越南男的儿子。那么大卫做王之后啊，那么他想到他的朋友约拿丹是他的朋友，所以他就想啊，他应该啊要恩待他的朋友，因为他曾经和他立个约，要恩待他的后裔，并且也在扫罗面前呢起过誓，不杀他的后裔，并且恩待他的后裔，所以他就想扫罗还有没有后裔。那若是有后裔的话呢，他要施恩给他。结果呢，他们就告诉大卫啊，扫罗有个仆人叫西巴，那个西巴呢知道啊那个扫罗家里的事情，那就把西巴找来了。这个西巴就告诉他还有一个儿子，扫罗还有一个孙子，就约拿丹的儿子，名字叫做米非波设，他是一个瘸腿的。他住在什么地方呢？那么他就告诉住在哪里，说快把他来找来。那大卫就请人去把那个米非波设呀，带到这个耶路撒冷。那大卫就米非波设当然不知道大卫要恩待他，但是他没有想到。到了耶路撒冷，到王宫里头啊，大卫对他说这个慈爱的话语，不但是没有害他，并且恩待他，把他那个父亲的，把他祖父的所有产业都归还给他，并且呢，使他能够和王的儿子们在一块儿吃饭，住在王宫里面，所以这实在是一件呢，太大的一件事情。那么，这是那个对米非波设。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跟西巴讲啊，就让西巴所有的家里所有的人。他有14个儿子，还有15个仆人，那么所有的儿子，所有家里人都做米非波设的仆人，服侍米非波设，为他种田。 那么把天里那个所有的畜畜产呢带到弥勒菩萨那儿，跟这弥勒菩萨，那这是大卫对于弥勒菩萨那所有的恩惠。
嗯，
那么他洗巴呢，他只要会听好听命令，他就做到这个弥勒菩萨，就服侍弥勒菩萨，他全家的人都在服侍弥勒菩萨。那么等到大卫遇见难处逃跑的时候呢，这个米这个西巴呀，他就想啊，趁着机会啊，来这个来报复这件事情。他为什么要报复呢？因为人都有一个自私自利的心呢。他从前呢，虽然是扫罗的仆人，但是扫罗他们过去之后呢，他就可以自由了。他不一定再做他的仆人了。但现在大卫啊，又让他做他的仆人，并且把产业都给了这个扫罗，产业都给了这个米非波设。这心里头总是有一点呢。有一点呢过不去啊。他为什么应该是过得，其实这烂理呢，是扫罗的产业当然归给弥非波设嘛。那么他本来是做仆人的，你爱做仆人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人就是自高自大，人就是自私自利，就是为着自己想啊。他现在还是做仆人呢，那没有的完全的自由。那么第一，第二点，并且他那片扫罗产业那么多的产业都给了弥勒菩萨，他一点都没有，所以他心里总有点自私的想为了自己要得一点好处。所以碰到大卫逃难的时候，逃跑的时候了，那他就带了两匹驴，也拖了好多的东西啊，那么去送给大卫去。那么这为什么这样送去呢？当然了，你们说这是他的那个像大卫忠心，或者是那个大卫在难处当中他这样顾念大卫，当这样想呢也是可以的，也是对的，能说是不对。那么但是另外一个也可以有个想法呢，他是去讨好大卫。那么你要让大卫相信你的话语啊，你必须先讨好他。那送他东西啊，正在难处当中，他正在饥饿的时候了，能够送给他东西吃，那给他预备的，那实在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并且别人还没有去迎接大卫。光是大卫跟着他，跟着他的人呢，站在上的橄榄山，并且非常痛苦的，蒙着头，赤着脚，那就说出他蒙头，也说出他的感觉羞耻。这个逃跑不是一件荣耀的事情，这件羞耻的事情。为了什么羞耻呢？这件事情都是遇到他犯罪的一个结果，所以他感觉羞耻，并且是被他儿子赶出来了。那么这个他逃跑掉了，那么这件事情感觉羞耻，所以他的蒙着头啊，就是说女人蒙头呢，那是荣耀，那代表女人荣耀；男人蒙头呢，那是说到羞耻。所以大卫要知道，他就说明了他感觉要羞耻。那么这样子为了儿子赶出来，那么并且引导自己犯罪，而借用这样一个遭遇，到心里头就感觉很羞耻，赤脚呢，那就是很痛苦，不仅是羞辱，并且感觉很痛苦。说你赤着脚走路啊，并且爬山呢、那不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啊，是不是？那么，并且他是君王啊，从来都没有赤脚的，现在要变成赤脚走路，那更是受不了。就说到他呀，那爬那山的时候呢，一面说出他的羞耻，另外一方面也说出他的感觉痛苦。这是大卫的那个描写大卫的情形，并且一面走一面哭，那实在是也非常凄惨的光景。等他越过那橄榄山之后，正好碰到那个西巴呀，带着好多东西来了。 那就看着你来这么多东西干什么呢？他就说这些是给啊那个皮匠人骑的，这些呢、是给少年人吃喝的，是这些给那少年人吃的，那这些酒啊是给在皮匠人呢、啊、那个可以喝提神的，那么就说了很多。那带了很多东，带了许多东西，但我们不能说是很多，但是起码的一件事情呢，叫大卫心里很感激。在他痛苦的难过在那逃跑的时候啊，那么这个有这喜马这样给他送点东西来呀、啊，让他心里非常的感激。那么就在这时候呢，他就问这个喜马说，那你主人在哪里呢？那西马正好机会来了，他说他还在耶路撒冷，他没有来，他在耶路撒冷。那么在耶路撒冷就说他没有跟着王一块出来，他是在耶路撒冷。那第二呢，他说呀，他就捏造那个坏话，是吧？来毁谤他的主人，并非不测。就说呀，他说呀，那么以色列人说，那现在呀，国呀，就应该归给我了，因为我的那个我的祖先呢，那扫罗，我的爷爷的那国，我的父亲的国，那现在应该是归给我。你现在以色列都把这要国八国归给我了。这大卫一听了之后啊，大卫心里就很生气，一方面看见西巴这样对他这么好，另外一方面看见米非伯听见了米非伯说那这样的这样的做这样的说话，那么这样做事情啊，你不出来来跟不来跟随他一同逃跑，那么这个还可以过去，但是你说你这国呀、啊、都不给你，那么这是我忘了，那是负义呀、啊，是不是？我从前对你这么好，这样恩待你，那么这么爱你，这样看重你，这样宝贵你，那么虽然你是个瘸腿的，并没有在那儿的轻看你，并且还这样好对你这么好，那现在呢，你这个是忘恩负义嘛，是不是？恩当仇报啊，那么用仇恨来报答那个大卫的恩典，大卫的恩惠，所以大卫一听了这，当然呢很生气，但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叫大卫非常的伤痛。那么像米非波设这样一个人呢，我这么对他这样的好，结果到现在呀，他却气绝我，不仅气绝我，并且好像把王位啊，把国拿去，把以色列国拿去，把王位啊，那个也拿去再拿走。那么所以他心里头非常难过，这是火上加油。那时候呢，真是里头火痛苦的像火烧一样。现在西马呀，就把这件事情就当油一样加上去了，那火烧的更厉害了。说难怪呀，大卫就发了脾气了，忍不住了。那实在是米非波设太不该这样做了，那做的太长，太辜负他了。这是西巴，然后头一件事情啊，叫他伤心。那么有的时候呢，那我们也会在难处当中啊，有时候啊，也会听见有些的话语啊，那别人说你这样坏，这样坏；别人说你这样不好，这样不好。那许多的话，有的话可能是准确的，有的话根本是捏造的，是虚假的，不准确。那是那别人为了讨你喜欢，他一定讨好你，为了自己的意志，那么所以啊，在常常在我们跟前呢说许多坏话，那我们就糊里糊涂的，我们反正是你这么对我这么好的人，前人他说，那当然他不相信了。那另外一方面呢，某些人这么难，你还要给我就这样加上痛苦，说心里就会很生气，会难很难过。所以我们要有一件事，就是每一件事我们都需要好好的那个思想一下，那么我们应在主面祷告，把一切事情都带到主的跟前去。那如果是真的是这样情形， 我们应该从主手里头学习接受，如果是假的，那我们就更不要再来了，更不要受他的影响。所以我们应该在主面前呢去祷告。那么这一祷告呢，一方面叫我们能够知道事情的真相如何，第二方面呢，也叫我们里头的气呀、啊、会来平静下来的。很多时候没有祷告，一下就气就起来了，气起来就发了脾气，就发脾气了，那就整个人呢那就落下去了。那么应该是到主面前去祷告，起码的一件事情，先让我们里头先平静下来。我们一祷告主，我们一回到主面前的时候，我们里头就平静下来了。所以当你要发脾气时候，当别人在说我们坏话，特别在背后在说我们坏话在诽谤我们的时候呢，那我们就要到主面前先去祷告，使我们里头的那个灵啊先平静下来。当我们灵平静下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分辨呢到底是真的是假的。我们主也会给我们有感觉，那我们到底该怎样？那这样子，我们不仅是灵平静下来，能够分辨，并且我们也能够从主手里头，能够接受这样的环境，使我们不至于在那受到影响，受到亏损。这是头一点我们该学的功课。但大卫在这件事情上头就没有好好的学，没有学到功课，光是在那受苦了，而没有学功课。但是感谢主，大卫第二件事就学功课了。那第二件事就示美来了。这个示美呢，的确是一个是扫罗的族，那一族的人呢，都是便雅悯人，并且也是跟扫罗关系很近的。那么那个示美来做什么事情呢？就咒骂大卫。大卫在这边走，他在那边走啊。那么一面走一面呢，在咒骂，在骂这个大卫，那心里气得不得了。这越骂呀，心里越气，然后骂这个地步，用石头在砍大卫，然后把土啊扬起来扬大卫。那么这个是、啊。那不是这个一下就停下来，他还一面大卫都走，他也跟着走，大卫在这边走，他在那边走，那么听得清清楚楚。那么还好大卫他旁边有很多的勇士，还有很多的人呢护卫着他，所以石头没有砍到他的头上。要不然的话，那石头落在他头上啊，也会把他这个
受
到伤害的。是最石头会躲开，但是马这躲不开啊，真马躲不开，你的耳朵不能不听啊，是不是？这都跑到那咒骂的话都跑到耳朵来，说他是什么呢？说他是流人血的，说他就是会害那个扫罗家的。那么这个扫罗所以这样的被杀，手镯也这样的失败呀、啊，就都是因为大卫的缘故。说大卫这个人呢是流人血的，是害死扫罗的。这个简直是大卫从来没有去害扫罗，大卫连把扫罗的衣服角割下一块来呀、啊，那心里都感觉受责备。其实我他是君王，他是王，我怎么能做这件事情呢？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怎么能够让他衣服角那个割下一块来呢？说连这件事他心里都感觉不平安呢，何况呢来杀害大卫？他从来没有杀害大卫，有甚至有好几次。起码要甚至有两次他有机会可以杀害扫罗的，他可以把扫罗杀掉，他不必去的，他手下的人呢就说，那你只要答应我们，你让我们去，我马上就去，一下子就把他杀掉，一枪就把他杀死了，都不需要在那个费事情的。但是大卫不，大卫说不行，你怎么能够去杀了耶和华受膏者？你杀耶和华受膏者，你难道不害怕吗？他是耶和华受膏者，他是君王，你怎么去杀害他？那你难道不怕不敬畏神吗？ 大卫巴尔巴，而且跟随他的人呢，这个责备一顿，所以大卫没有心呢去伤害扫罗，独自杀是扫罗要杀害大卫，大卫从来没有心伤害大卫，但是现在的师妹就说，扫罗都是你杀的，都是你害的，这个说好不留话，一面说一面咒诅他。说这个太冤枉了，是不是？真是冤枉，这个受不了了，是不是？那个冤屈啊，就是我们受不了。我们做了坏事情，人来骂我们，这个还可以忍受。你我们做坏事情了，人家骂我们，这应该的。我们欺负过人家了，人来骂我们，这是应该的，没有话可说。我们从来没有做过事，你一定说是我做的，不是我做的，你非要说我做的不行。那毕竟我是对扫罗这么好。结果到末了之后，你还说我是害死扫罗的，怎么这样子说法呢？这是我们，这是我中国人岂有此理的？我从前他们那岂有此理？一点都不讲道理了，是不是？那么这是冤屈冤枉啊！是这个彼得就告诉我，人去忍受冤屈的苦处是这样，
有苦。
是神所喜爱的，神喜欢我们忍受冤屈的苦楚，没有做人家说你做了，你没有说人家说你做了，你不是这样，人家一定说你是这样，那实在是很冤枉你了，你怎么办呢？是不是？你到处你怎样解释，他都说你就是你做的，你就是这样，那你一点怕都没有，那就有一个办法，就是忍受冤屈的苦处，这个是神所喜悦的。所以我们学习一件事情，就在那当人家冤枉我们的时候啊，我们学习的忍受，这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做反抗、抵挡、论的辩论，都是当尊敬，那个是神不喜欢，神不喜欢我们这样，神喜欢我们做一个忍受冤屈的苦处，那么这样是神所喜悦的。大卫在这件事情就学了很美好的功课，说那么师妹怎样的对待他，怎样的侮辱他，若是他在宝座上做王的时候了，师妹真是恐怕连敢到他面前去都不敢了，怎么能够他是君王，怎么能敢到他面前去呢？那现在大卫遭难了，这没有失去到权呢，权给失掉，没有权呢，现在师妹这样子讽刺，这样的随便，这样辱骂他，那实在是叫别人看一眼他们听也听不过去，是不是？所以难怪啊，他的旁边勇士啊，一个希洛亚的儿子
亚比塞，
他有希洛亚两个儿子，一个约押，一个是亚比塞，都是勇士，大能的勇士，那做将军的，对亚比塞啊，那个特别是一个年轻有力，那么心里头大不平啊，怎么这样都对待大卫？大卫是君王，他怎么能这样的辱骂我大卫呢？说你让我过去，你答应我，我就马上把头我给他砍下来。那么这个侍卫啊，实在是糊涂，他忘记了大卫全失掉，但是力量还是有的，是不是？他的力量在什么地方呢？四位都是勇士，那么多的勇士啊，在那儿包围着他，那你一个侍卫啊，几个头也没赢，这个都会被砍下来了，是不是啊？但是一面说他是笨呐，对另外一方面是说明撒旦是很聪明的，撒旦就利用侍卫啊来刺激。那如果是这个大卫受不了了，或者他的勇士受不了了，不把侍卫的头割下来了，那有什么结果呢？啊，有什么结果呀？啊，当然这个神不喜欢，是不是？那人家在那儿，你不能忍受，结果你来对付他，把头给他割下来了，这当然主不喜欢了，是不是？忍受冤屈的苦楚，神所喜欢的，那你不能忍受，并且把人头割下来，这当然神不喜欢，不止这样。 这有撒旦的诡计。你知道人所做的事情，一方面神许可，神许可他来做，另外一方面似乎背后有仇敌的诡计。仇敌知道辱骂你，怎样把这个在辱骂你，这是那个他就是要在辱骂你来羞辱你。那个是，那如果是你这个把他头割下来，把他杀掉的话呢，也正好中了仇敌诡计。撒旦就借着这一件事情，很可能把整个的以色列人都团在一起，要对付大卫。因为这个示每啊，虽然不好，但是他是扫罗的一个。那个便雅悯族啊，起码便雅悯人了，他都会起来的。你等到以后示每，他都一下子找了2000多便雅悯人来跟着他一块来的。你看那示每还相当有点影响力了，是不是？所以把示每头割下来了，那起码啊，便雅悯人都会起来呀、啊，来抵挡的。那么以色列人呢，也会起来跟着亚沙龙啊一块来抵挡。所以啊，仇敌知道这件事情啊，你做这样做，让你受羞辱；那样做的话呢，那叫你受苦。嗯，所以那这个。大卫怎么样？大卫就知道一件事。大卫他说：“这是神差遣他来的，让他来辱骂我。那你怎么能去抵挡神呢？神打发他来的，叫他辱骂我。他不过是神手中这个工具就是了。那是神打发他，让他来骂我。那谁敢那个谁敢来谁敢来拦阻他呢？”那你拦住他就拦住神了，所以我们知道啊，许多人拦住啊，不是神的旨意，但是神是谁许可的旨意，神许可这些拦住你脑子身上，神为什么许可呢？那借着这些拦住来磨练我们，叫我们这个人的血气，叫我们这一个人的那个拦住啊，那个被除掉。那么所以啊，神的管教对我们是有益处的，好像我们与神的圣洁有份，能够像我们的神一样，能够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这是神打发他来的神许可的目的。所以我们看见一切的环境都是神许可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当然也是仇敌的工作。那么但是神若是不许可的话呢，仇敌也不能做什么事。神既然许可的，那这件事情是在神的掌握当中。我们只有一个态度，就有一个乐意灵啊，我们来接受这一切的环境。总要学习那一个乐意的灵。说大卫不是说，求你为我造一个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那个正直的灵。那个正直灵啊，就是一个。就是一个那个我同学讲那个政治什么，我说这个政治灵啊是一个对的灵，政治灵也是一个诚实。这个在这个这个神的眼目遍察全地，要寻找啊那个小大心
肯诚实
的人，那个字和这个字啊是一个字，一个诚实的灵，一个对的灵。那么是必须并且给我一个造一个乐意的灵，一个对的灵，要有一个对的灵，有一个乐意的灵。什么是对的灵呢？对的灵啊就是。不要我们那个发脾气，那就错了；不要我们在那去报复，那就错了。我们要有对的灵，就是既然是主所许可的，那我就默然不语，我就接受。这是一个对的灵。第二呢，有个乐意灵，不仅对，并且乐意，甘心乐意，让他是主打发他来骂我的，是主在那来管教我的，让我就欢喜快乐的来接受这个环境。这我们在主面前应该环境在难处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了，我们里头应该有这样求主给我们一个对的灵，也给我们有一个乐意的灵。 欢喜快乐来接受啊。所以罗马书才说的患难中，患难当中也是欢欢喜喜的。为什么缘故呢？因为患难生人难，人难生老年，老年难生盼望。那么我们要欢欢喜喜的接受，就主给我们一个乐意的脸，不要在那里不乐意。哎呀，又来了又来了，那这个走主的道路太痛苦了，这个我就走不下去了。我不乐意，主管教我们了，我不乐意让他管。那么主在那里，这接着这难处带领我们的时候了，我就有个厌烦的灵，不乐意。那么这个呢，主不喜欢，主教我们里头有一个，给我们找一个乐意灵，欢喜快乐的接受。那么这个也是我们今天该有的。那像大卫一样，他说求主给我们一个正直灵，也求主给我们有一个那个乐意灵来接受。那么神说安排的这一些环境，说大卫里头的确学了功课，在这件事情，他这是神所差来的，我不能够再去拦住他，让他骂就是了。也许要神看见我受这样的苦啊，那么神就怜悯我，叫我能够从这苦里头把我拯救出来，也未可知。所以我们知道啊。我们若真是乐意接受，那我们在主面前，我们不去反抗，不去抵挡，不去在那儿跟着别人争竞的时候了，那主就会接着这，让这环境啊就会改变的。所以不会一直都是这样，难处一直都是在难处里头，主会改变这环境，因为一切事情都在那主的掌握当中。那这是第二件事情，大卫的确是在这件事情给我们学了功课，让我们看见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人呢是一个怎样的人。他在难处当中被人冤枉的时候了，他里头有一个乐意灵，欢喜从主手来接受这一切的环境，一切难处。在西巴那件事情他失败了，而在示威这件事情，他这个他苏醒过来了，应该这是主所差遣来的，这是主所打发的，应该接受。这是第二、第三件事情的，那个就看见了亚撒龙啊进了耶路撒冷了。亚撒龙进了耶路撒冷，当然了，亚撒龙进来的时候了，一定有很多人在欢迎他。你说亚撒龙背叛了，怎么还有人欢迎他呢？人就是这样子，他虽然是背叛了，还是有很多人当然欢迎他。当有的人呢就跑掉了，有的人呢或者不在家的不出来，那但是呢还是大多数人呢都会出来当然欢迎的。因为我们从前呢在这个中国和日本打仗的时候呢，那日本人军来说好多人就欢迎日本人。欢迎他，这个日本人还要欢迎他们呢，我们要把他们都杀掉的，但是呢还是很多人欢迎，不仅欢迎并且给他们做事情，对他们恭维的不得了。那这样的人呢当然不好了，但是那人呢是人啊，总是为了自己利益着想啊，有什么能够让自己能得利益，不站在主那，不站正义那一面，总是会站在自己那一面，所以也会做许多不正常的一些的话。欢迎，在欢迎当中呢，还有个户筛，这个户筛呀是大卫的朋友，他也来欢迎，啊，愿王万岁，他也在欢迎。这个亚撒龙就很奇怪了，怎么你也在这儿了？你还为什么不跟着你朋友一块走啊？你为什么还留在这地方了？那胡塞呀讲的话呀也是很好的，为什么胡塞留在那儿呢？
大卫叫他回去，大卫叫他回去的，
要帮大卫的
天。大卫下的棋子，打不他回去的。他本来要跟着大卫一块出来，一块跑跑的。那大卫打回他，你回去，你若是回去的话呢，你会帮助他。那你到那时候你就知道了。 啊拿回去。那么还有呢，一个这个沙鹿，还有这个亚比亚他两个大祭司带着约柜出来了。大卫说：“你把约柜抬回去，抬回去。如果神喜欢我的话，我还回到耶路撒冷，还会见到他约柜。如果神不喜欢我的话呢，那么就说，那主我就，你愿意旨意成就就是了。你愿意这样带领我，就这样带领我。那么亚比亚他和这个撒都啊，两个人抬了约柜也要进回去了。那么这都是大卫啊。”
想起
大卫还是很精明的一个人，并不是糊涂，他做王了还是很精明的，把胡塞打发出去了，结果接着胡塞要破坏了亚夫多夫的计谋，那么接着亚比亚他和这个撒都呢，他两个儿子在那里打听消息，那知道消息之后就来报告给大，报告大卫，所以啊，他们还是有，这是大卫说那个说。说他的继母，他下的妻子，那个胡塞啊，在那儿就说，那我这个我应该这个
服侍，
他说我不应当那个是服侍这个
前王的儿子吗？
呀，以色列的耶和华所命定的，而以色列所归向的那。还有前王的儿子嘛？
对，前王的儿子。
这个计划，这几句话呀，都很好。耶和华所命令，他说的没，他说的没错。耶和华所命令，那么他是耶和华，若真是命令亚撒路做王的话呢，那他当然应该是这样子了。但是有没有耶和华命令啊？没有，
没有。
既然没有，他当然服侍，他是不是服侍亚撒罗，实在是破坏亚西多夫的计谋，是吧？所以他说的是对的。以色列人说归向的，其实以色列人呢，并没有归向，因为以色列人他有一些人归向了，就是对大卫不满意。其实对亚撒龙呢，他们也是不满意的，也是不喜欢的。虽然亚撒龙外面来说呢都长得很好，但是他的这个人呢很狡猾，这个人呢是很诡诈，这个人很蛮横，这个是不讲理的啊，这样的一个人呢。说连月牙都不喜欢他的，说他请月牙去帮忙啊，月牙就不来了，结果把月牙都火麦子都给烧掉了，
对对，
所以他月牙只好被逼得出来啊，好了好了，帮你忙了，如果不帮你忙的话，不晓得下边你还要做什么事情了。月牙出来不是呢，甘心乐意来帮助他，月牙知道这个人呢。哎呀，太蛮横了，这个人是不讲理的，这个人太粗鲁了，越想知道了，所以一般人呢也对于亚撒龙呢能够知道这个人很狡猾的，大家知道并不喜欢他，人心没有归向他呀。不过呢，就因着大卫的失败的缘故呢，他的心呢那时候都离开大卫了，那只好找一个约沙龙来跟随。其实呢，以色列人心呢并没有归，并没有归向他。那么这个他也不是耶和华所命定的。那么一个夺君王一定是耶和华所命定的，是神所命定的，那就没有嘛，那就神所高的，那就不会错的。第二呢，是一般的百姓大家心都归向他了，那也是的，也你可以做君王的。若是这两样都没有，神的心你也没有得到，那也不是那个神的权柄，你也没有经过神的命定，那么这样实在说这并不是那个真的君王，而是篡夺王位啊，随着自己意思要做王的，那么这样的王啊必定要失败的啊，不会成功的。亚西多法也这个时候了，那个这个谁呀？这个亚撒龙啊，他也不敢太相信这个胡塞，这个胡塞呀，是他从前是大卫的朋友，现在来了，好是很好，但是呢，他慢慢看，不能把重力责任呢托给他，这个。 他就把重力责任托给这个亚西多夫，亚西多夫做他的模式，所以他就问了亚西多夫，那现在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呢？这亚西多夫实在是很诡诈了，也是很聪明很狡猾的一个人了，他说你现在做一件事情啊，你现在要和你父亲呢说留下来的那个十个妃嫔要和他们亲近啊，在公开的向他们和他们亲近，所以他们就在房顶上啊塔棚，塔棚之后，然后结果亚沙龙啊就在公开众人的眼前呢，就来亲近了这个他的父亲的十个妃嫔。那为什么会这样做呢？那就叫这个就给人看见了。他说让人看见了，那你的父亲厌弃你了。就你这样一做呀，你跟你父亲的关系就断了，那你父亲绝不会再恢复啊，你跟你父亲的关系，你就表明说你跟你父亲的关系断了，那个父子的关系完全断绝了，因为你做到这样的事情，明明都在羞辱他嘛，那他怎么样还能跟你和好呢？不可能的。所以你做这件事情，那叫老百姓都知道你和你父亲的关系断了。那这样的话呢，叫众人的社会坚强起来。你和你父亲关系断了，那他就放心放胆的来跟随你了。那么，所以啊，你要这样做。结果那个亚沙龙啊，真的这样做了，真的这样做。这样做第一呢，是叫他的父亲呢受了羞辱，叫大卫受羞辱。你看见你的儿子做这样的事情啊，那这不是很羞耻的一件事，羞辱一件事，也羞辱亚沙龙啊，这个也这个人的人格呢，也给人看见，这不是一个正直的君王啊，不是一个好的君王，也叫他也受到羞辱。所以呀、啊，这件事情呢，他实在是叫大卫受羞辱一件事，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的。那么，这都是他所经验的。到末了一那十七章呢，末了就要把大卫置之于死地。亚沙龙所处理主张啊，不是亚沙龙，就是亚西德夫所处理主张，说你给我1200人，我马上去追赶他，趁着他们疲倦的时候，我一跟他一打呀，他们都跑掉了，那剩下君王，剩下大卫一个人了，我就把他杀掉。所以亚西德夫这个人很诡诈，他从前呢是这个王的朋友啊，他从前是王的谋士，是大卫的谋士的，是给大卫出主张的，给大卫使用的，不晓得因为什么缘故，结果就失去大卫的喜欢了，所以结果他就来了这样的报复，就是把他这个都置之于死地，那就是这是大卫知道听见这消息之后，当然也很胡塞，把这个计谋给他破坏掉了。但是以后呢，也传到这个大卫的耳朵里头去了。这叫大卫实在是很痛苦伤心的一件事的。我从前说使用的一个人，我的朋友，现在不仅用脚踢我呀，现在要把我置之于死地呀。这是叫大卫最痛苦的一件事情，什么都失掉了。那么你并不是说我所爱的，然后他现在我也失掉了，室内那个是那个、没有话可说，那更厉害。这个，并且这个他的儿子，跟他断绝父子关系了。那么还有这个亚西多夫所做的，要把我置之于死地，所以这些经历啊，都让大卫所尝。都经过了，也尝到了这些味道了。那是在这些情形当中，大卫的那个反应是如何的？他的反应就是在示威这件事情上给我们看见，这是耶和华所差遣的。那么我们是耶和华所许可的，说许可的旨意，他只有一个态度，一个乐意的灵。求主给他一个对的灵，给他一个乐意的灵来接受这一切的环境，这是大卫的态度，所以他能够做了那个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一个君王，因为他有这样一种反应。 那我们在各种环境当中我们的反应怎么样，那就是我们这个人到底怎样，我们合乎不合乎主的使用，主能不能使用我们，我们能不能在主手里做一个那个合乎神心意君王呢，就靠我们跟一切世界的反应。若是我们反应都是在自己里头自私自利为了自己去那个在那争来争去吵来吵去，如果这样的话呢，那我们就不合乎主的心意。所以像大卫一样，其实主给我们一个正直的灵，也叫我们里头有一个乐意的灵来接受神所给我们一切的安排，一切的环境。那么若是这样的话呢，我们的主会做奇妙的工作。你看见主也实在是做奇妙的工作，有一个义太，这是在十五章里头所说的，那义太是个腓力斯人，那个腓力斯人呢刚刚来过来来跟随大卫啊，大卫就说你刚来不久呢，不要给我们受苦啊，我们现在逃难呢、啊、你还是回去吧，就让他回去。他说我不回去，我就跟着你，你到哪里我也在什么，你我也到哪里。他就是这样来跟随大卫。这是腓力斯，这是腓力斯人，是大卫的仇敌啊，但是大卫他却这样的爱大卫。所以这就是神的安慰，在苦难当中啊，神也安排一些环境叫我们心里头得到安慰的。那么并且那户塞，那么还有沙都，还有亚比亚他，还有一些跟随他的勇士，那这些都是叫他的心灵得到安慰的。所以不是都是苦难，苦难当中呢也有许多的环境叫我们心里头得到安慰的。所以我们应该在主面前呢存着一个欢喜快乐的心，那个感谢我们的主，主很舒适，满了慈爱，满了恩典的主。他不是让我们一直都在苦难里头，在苦难当中也让我们能够享受一些的安息。所以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呢疲疲乏乏的那个上山的时候，一面哭一面走上山，刚到山上的时候了，他们就可以安息一下休息一下。所以感谢主，虽然是山是高的，但总是有地方啊可以得到安息；虽然水是深的，总是有地方可以过去的。也看见我们的神，他是那个赐恩典的神，虽然会管教，会遮挡，但是这些管教遮挡都是我们的益处。所以那个耶利米才说呀，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不是将灾祸的意念，像乃是赐平安的意念。末了有指望，我们所遭遇境的环境不是神要惩罚我们来降灾祸给我们，乃是为了要我们得平安，叫我们里头能够得到那个结出平安的果子来啊，叫里头这个人能改变了啊，末使我末了有指望，叫在末了时候让主的心意都能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这是第十六章。
你不过是四天一天，他还是那个平平方方的，就是去做自己，也没有接受搭那个礼物。
啊？
大卫有没有接受那个刑罚的礼物？
当然，他接受，他不知道，他接他让他都接受了，接受到末了时候他也说说好吧，那么这个米非波设的产业都给你了，你拿去了。这个西巴就是谢谢这个王，这样就很待我。他接受了，他也不仅接受他的产业，也接受他的话，相信他的话语，并且也把那个米非波设，他给米非波设的产业
都给了他，先拿回来了，先
他都拿去了。
我是说，是四天那天说的，我分享的人，他
还是脾气
挂着在那边，因为接受他给他那么多吃的，那个啊，不是没有
关系。
人都吃并不能解决他的真正的难处啊，
他人多
爬山的时候呢，就是很这个很累很难嘛，并且 他们都赤着脚在日的土地上爬山呢，那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是疲疲乏乏的爬到山里面。不过是到孟老师都总是给他安心的地方，让他有地方能在那安心。
谢谢。
那并不是七八所带给他们，七八不过带他们一点吃的东西，叫他们不至于饥饿就是了。带给人点酒啊，叫那疲乏的人能够得到喝点酒得到力量就是了。那么这些都并不能解决他的问题。